玄奘法师在东归的途中似乎并不急于赶路，他一边细心观察，一边详细的记载下沿途的众多见闻和传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当玄奘法师到达于田后，他停留下来，怀着复杂的心情托人给大唐朝廷带去一份表文。在表文中，玄奘法师一方面坦白承认自己当年是违背禁令偷渡出境的，另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回归大唐的诚意。唐太宗接到表文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大唐朝廷将会怎样对待这位东归的求法僧？而当玄奘日夜兼程赶到长安时，又遇到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请继续关注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游子还乡。
贞观十八年，公元的644年，玄奘到达了于田，今天新疆的和田。于田对于玄奘来讲，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玄奘在这里给我们留下的记载，是我们理解古代于田的一把重要的钥匙。玄奘的观察力啊，真是细致。在这里，他不仅注意到这里的国王，他还注意到这里的耗子。他在于田啊，注意到一群很奇怪的耗子。这群耗子大到什么地步呢？像刺猬那么大，它不是小耗子，是大耗子，而且呢非常的威武。这个耗子毛啊是金银杂色，光辉灿烂，就这。而且这个耗子啊明摆着是有自己的领头鼠的，它不叫领头羊吗？有自己的酋长。只要一出行，在于田啊，这些金银杂色大陆刺猬的耗子啊是排成队列，浩浩荡荡，得意洋洋在街上走。他完全不怕人，也根本不觉得谁敢来打搅他。那为什么会在于田出现这样的奇观？玄奘有这么一段记录：曾几何时，有几十万匈奴大军攻击和田，攻击于田，而于田的军力啊非常的微薄，那完全抵抗不了匈奴的进攻，根本就看不到什么胜利的希望，整个国家惊慌不堪。国王啊也没有办法，该求的神也求了，该拜的佛也拜了，也没有用。急切之中，国王想到了耗子，人不够嘛，拿耗子来凑，然后呢就这个闻香祈祷，希望于田的耗子能够化身为千百万雄壮的军队，能够帮他的忙来抗击几十万强悍的匈奴军队。这当然是病急乱投医啊，他没有办法。谁知道这一香还就烧出结果来。他烧完这香以后啊，国王在当晚做了一个梦，梦里边当然就来了一只很大的老鼠，很硕大的老鼠，就对他说：哎，我们鼠辈一定奉命帮忙啊！你明天放心整顿军队，明天主动出击，我保证我们这些老鼠保证你一定赢。国王也没招了，反正不出击是死，出击反正有个耗子跟他打过包票，就试试看。所以第二天他就命令自己人数非常少的军队向匈奴的军队主动出击。匈奴根本就没想到，就是你那么小的一个于田还敢来主动打我。匆忙应战，发现自己的马鞍、衣服、弓弦，只要是袋子状的东西都被老鼠咬断。那么这战斗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于田的军队大获全胜。从此往后，老鼠在于田就成了地位非常特殊的居民，他有专门的庙和祠堂，专门来向这些耗子献祭，得讨好他们。所以于田是没有人去伤害这些有功之鼠的，从来没人伤害。 大家不要小看，匈奴和于田是打过仗，而且莫名其妙输的。
古代的于田就是今天新疆的和田，这里是中国通往西方的重要交通要道。而玄奘关于于田的另一个传说的记载，则更加有力地证实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对于西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大影响。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传说呢？
玄奘在和田记载了一座庙，一座伽蓝，叫什么呢？叫麻色伽蓝。这里边就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座寺院以前是一个于田的王妃建造的。他为什么会建这座寺庙呢？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于田是不知道、不懂得种植桑树的，那当然也不知道怎么养蚕、怎么去纺丝，这个是不知道的。在古代世界，这是中国的专利，或者说汉族地区的专利。罗马也不知道，古罗马为了购买中国的丝绸耗费了大量的金钱。有很多学者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就是因为把大量的现金用于购买中国的丝绸，这在西方史学界曾经一度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学说，当然现在不断有人提出质疑。但是古代罗马、古代的西方世界把大量的贵金属、大量的现金用于购买丝绸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也实际上除了汉族以外、汉地以外是没有人知道丝绸的秘密的。很多人曾经猜测这丝绸哪来的，各种各样奇怪的说法都有。在西方世界，有说树上长出来的，有说是某种小动物分泌出来的，但谁都不知道是蚕，也谁都不知道这个蚕是要吃桑叶的，不知道。和田当然也不知道。那么和田的国王呢，就向汉地的国王请求，请你把这个秘密告诉我啊，我不知道。那这哪里能随便给的，那是不会给的嘛。这是当时中国最核心的商业机密，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支柱产业啊。当时大家别忘了还没有瓷器啊，那在很古代、在汉代什么都是靠丝绸啊，这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产品啊，垄断地位的有。那中国的国王当然没那么傻啊，古代中国的国王是有相当强的技术保密的意识。中国几大发明的外传都是因为战争，在军队当中有俘虏被抓走，而这些俘虏掌握这种技术，比如造纸术，比如火药。那这个丝绸这个秘密当然不会轻易告诉和田的国王，所以和田的国王的这种无理的请求当然就被拒绝，我们不告诉你啊，就不告诉他。但是道高一尺是魔高一丈，这和田国王也不傻，他想出了一个绝招。他想一个什么绝招呢？他摆出非常谦卑的姿态向中国求婚，那请你派一个公主嫁给我啊，来当做我的王后。这个呢很投汉族帝王的爱好。我们说汉族的帝王是非常愿意怀柔远人啊，过去叫怀柔远人，派出一个公主，而往往也耍赖，就认一个宫女为干女儿就把她嫁出去了。那么我一个派出一个女儿就能影响你的国家，乃至控制你的国家，如果生下一个王子的话，我汉朝就是你的舅舅啊。那又可以省下很多这种征服的费用、管理的费用，而中国人又很好做这种国舅爷的这种，那好，我嫁一个女儿给你。但这和田国王真是厉害，先不知道是哪个国王，他派人来迎娶的时候，就叫他的使臣说：“你见到了未来的我们这位王妃以后，你悄悄的跟他这么说，怎么说呢？哎呀，你在汉地长大。”你是汉地的公主，你穿惯了美丽的丝绸衣服，俺们这没有啊，我们和田没有，我们和田根本不知道来怎么纺丝。你如果还想穿漂亮衣服的话，你自己想办法把种子带来。你可见他那时候还是不知道这丝绸怎么出来的， 就以为种吧种吧就可以种出来了，所以你想办法把种子给我带来。这就利用了古今中外女孩子啊好美之心。那这公主一想，这很麻烦啊，我远嫁边疆，但是我没有好衣服穿，所以啊，或者这位公主还没过门就已经开始为夫家考虑了，这可能也有，但不知道，或者是出于爱美之心。总之她就在出嫁的时候偷偷的把这个桑树的种子还有呢小蚕宝宝放在自己的帽子里偷带出关。关卡上的人即使是面对公主的出嫁的队伍也是严格搜查的，所以中国古代的边关不像我们想的门户洞开的，管理很严的。但是你搜遍了所有的箱子，但你不敢动公主的帽子，这谁敢动啊？于是乎丝绸的秘密，它的生产秘密首先泄露到了中西交通的重镇和田。丝绸的秘密就从新疆和田传到了欧洲，传到了西亚，中国人的专利垄断权化为泡影。后来欧洲也自己能仿能在纺织丝绸啊，就这个再也不是汉族地区的帝王所能够垄断的啊某项东西。
于田在玄奘东归的路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因为玄奘在于田记载了许多神奇的传说，而且还因为玄奘在于田改变了自己的东归路线，并做出了两个重要的举动。玄奘为什么要改变东归的路线，又做出了什么重要的举动呢？
和田是当时西域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中心，玄奘对和田是非常重视的。怎么体现出来他对和田的重视呢？当他进入和田的疆域之内，玄奘先在边境停下来，停了整整七天。等到于田国王得到消息，亲自赶来迎接。而这位于田国王不仅是亲自赶到边境迎接玄奘，见到玄奘以后赶紧返身再往回跑，回到于田的国都，在国都布置欢迎玄奘的盛大仪式，先到边境打个招呼，我赶快再回去，同时留下自己的王子陪伴玄奘。玄奘动身两天以后，国王从都城派出重臣迎接于途，这也表明于田国王对玄奘光临和田啊是何等的重视。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玄奘从由高昌来到和田经商的高昌人马玄志的口中得到了菊文泰的死讯。和田离吐鲁番是不远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对新疆了解了就知道其实已经很近了，玄奘到达这里下一站就应该去看他这位异姓哥哥了。而就在这个当口，就已经将将要到达高昌的时候，他得到了菊文泰的死讯，玄奘的心情可想而知。为了和这位王兄的约定，玄奘谢绝了戒日王替他安排的由海路回国这个计划，玄奘可以说是专程绕道，就是为了见菊文泰一面。那这一绕道绕大跑，绕了几万里啊，他不是绕什么一里十里二十里啊，和他这位王兄分享一下他西行求法成功的喜悦，回报当初最困难的时候对他的支持。可惜这一切玄奘知道，就在和田知道，已经不可能再付诸实现了，所以玄奘回来的路选择了天山南路，就黯然决定 从和田直接回国，就不再绕到北疆回国，也不再经过敦煌，不再经过当时出来的这个这几个武峰什么，他不经过了，他应该是很伤心，就是不再到高昌。在出发离开和田以前，玄奘还做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举动。第一件，由于在渡信渡河的时候啊，也就是所谓《西游记》里边通天河的时候，损失了大量的佛经，玄奘利用在迦毗持国停留的机会，到乌藏国、乌杰那国补抄了一些。这时，玄奘利用在和田停留的机会，派人到秋瓷、苏勒一带补抄。玄奘也没有心思再去看那个木叉居多了，那木叉居多在秋瓷，在补抄了大量经典。第二，先行委托这个高昌人马玄智，利用马玄智跟随商队前往长安经商的机会，上书唐朝有关方面，通知自己已经求法归来，到达和田的消息。
玄奘法师当年是违反禁令，冒着杀头的危险偷渡出关的，如今虽然是载誉而归，但不知当年的偷渡之罪是否和免。玄奘上书大唐朝廷，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游子还乡。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临危受命的焦裕禄走马上任之后，兰考县里发生了一系列怪事。县委开会开到了火车站，干部下乡专找牛屋住，全县最穷的一个村一年之内解决了吃饭问题。一位普通的农家老汉却可以坐着县委仅有的一辆轿车下地干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郑州大学周文顺教授精彩解读焦裕禄执政为民的感人故事。
越不凡，越平凡，圣德西南庄。
在这片一望无际绿色原野上，有一天让我们亲近，从此不彷徨，每一天都带着一片清新的希望。这一刻你我共寒
绿箭，让我们更亲近。
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玄奘法师到达于田之后，委托一个商人上书朝廷，通报自己求法归来的消息。
我想玄奘法师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他在印度那么多年，无时无刻不在考虑他回国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大家别忘了，他是偷渡出国，伪禁出国的。他一来自己随身携带的经卷数量不小，没有官方的支持，大概是很难运输的。第二，自己当年是不顾唐王朝的禁令偷渡出境，现在虽然是载誉而归，那总以探一探官方的态度，再决定自己的这个行为行动，以此为宜。所以我们讲玄奘是一个心思很细的人。玄奘上的表文，他成的文字叫表，今天还保留着，辞藻相当的华丽。在里边玄奘坦然的承认冒月献章，失望 天主。他承认我当初是违反了规定的宪章，我是私自到天竺去的，简单的叙述了自己西行求法留学的历史。至于到达了于田，为什么不日夜兼程赶赴长安，玄奘在表里边也提供了解释。他怎么解释呢？为所降大象一，经本众多，未得安顺，是以少行。玄奘这头大象，戒日王送给他的大象啊，在西域的崇山峻岭当中，有一次因为遇见强盗，大家害怕，纷纷的跑。这只大象也跑，但大象一失足，从悬崖上掉到山谷底下的河里啊，应该不是淹死的，因为这个大象是会游泳的。玄奘就是坐着它渡过杏渡河的，应该被摔死。那这头大象终于没有能够陪玄奘回到唐朝，在中途就死掉了。所以呢，我没有运载工具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日夜兼程赶赴长安，我只能在这里稍作停留啊。他做了这么一个解释，但是他也表明内心不认阴阳之志，我的内心已经迫不及待的渴望回到我的祖国。他在和田派人把这道表文带到了长安。唐朝的官方答复当然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到的，因为这马玄是过去还得几个月，你回来还得几个月。在停留于田等待消息期间，玄奘为成千上万的人讲经说法，弘扬大乘佛法。大约七八个月以后，估计马玄是到达长安以后还找不到门路去递这个表，他也不知道往哪递，费了好多心思，不辜负玄奘的所托。七八个月以后消息回来了，
玄奘法师一直在等待的消息终于来了，大唐朝廷对于玄奘的归来会是什么态度？唐太宗是否会原谅玄奘法师十几年前的违禁行为？又是否会欢迎一个偷渡出国的僧人回归大唐呢？
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回来的不是一般的消息，是敕令，也就是官方的正式文书。这个口气完全的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之口。这段文献是什么样的呢？文士访道出狱，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寄速来与朕相见。齐国深解梵语及音译者，一任将来，朕以赐于田等道，遣诸国送诗，人力安称，应不少罚。令敦煌官司与流沙迎接，善善与且末迎接。这是唐太宗的声音传到了玄奘的耳朵里，这意思很清楚。我听说师父您访道疏狱，我听说了你在异国他乡求法，今天终于回来了，我欢喜无比。先表了这么一个态，我欢迎你赶紧来与朕相见，他表达了迫切希望见到玄奘的愿望。而且他还说什么呢？你所在的那些地方如果有僧人像你一样通晓梵文的，通晓佛教经义的，请你啊做主把他们带过来。而且我已经下令，除了给你这份敕令以外，我还敕令于田等等这些地方派人送法师您回国，人力也好，鞍马也好，都不会缺少。我还令敦煌的官员在流沙迎接，因为我们知道到了敦煌流沙基本上结束，所以我令这些官员在那里迎接，命令善善且末，或者叫主末，这个字是三点水一个而且的且啊，这古代读音跟今天不同，有好多种读音啊。 我是因为根据外文的译音来讲，念且末比较好，不能念沮丧的沮，念沮丧的沮就错了，但是在字典上是沮丧的沮，只能念且末。那命令他们在这边迎接你，这就等于官方正式的表示，不追究当年违禁偷越国境之罪，还表达了一种热切的真诚的期盼与希望。至此玄奘应该是彻底的放心，于是玄奘不再停留，马上启程赶赴自己阔别多年的祖国。玄奘到达沙洲，也就是今天的敦煌附近以后，也就进入今天的甘肃境内，又一次奉上表文。所以玄奘做事情是一步一步一步，干净的很，非常漂亮，有理有节，报告自己的行程。他向唐太宗报告，这应该的，因为唐太宗希望你速来与朕相见嘛，你当然应该向帝王报告我到达哪里了。而当时唐太宗并不在长安，在洛阳。唐太宗那时候在准备发兵进攻辽东地区，所以他把总指挥部设在洛阳。看到了玄奘的表文，知道玄奘离长安越来越近。那当时留守西京长安的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这是地位不会比魏征低的一代名臣，正好在留守西京长安。他唐太宗下令他负责安排迎接玄奘的一切工作。玄奘听说唐太宗马上要率兵出征，担心赶不上见面，就日夜兼程从敦煌那边赶赴长安。那谁知道这一赶啊，赶出大麻烦来。
贞观元年，28岁的玄奘孤身一人，悄悄离开长安，远赴西天取经。边关背景，沙漠断水，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将近20年了，玄奘这个远离故乡的游子终于回归了。玄奘急切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当他星夜兼程，终于赶到长安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为什么我们说玄奘赶路赶出大麻烦来呢？显然，他比一代名臣、非常具有管理水平的房玄龄预计的时间要早了很多。让我们后人，我们1300多年，将近1400年以后的后人，请记住这个年份：唐太宗贞观19年，公元645年，我们的玄奘法师46岁。还有这个特别的日子，请大家记住，因为玄奘，这不再是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简简单单的一天。那一年的正月24日，我们的玄奘法师背途而进，兼程赶路，到达了长安西郊曹上，赶回来了，终于回来了，在公元的640年，离开自己祖国10几年，九死一生。玄奘回来了，这是伟大的玄奘法师正式到达西安，到达长安的日子，贞观19年，正月24日。谁都没想到玄奘在正月24号就赶回来了，所以啊，官司不知迎接，就没有派人在长安的西郊等着玄奘，弄了一个是措手不及。但是显然玄奘的归来，在当时唐朝的西安的百姓来看，是一个属于唐朝全体人民的节日。所以官司固然是没有来得及接，官员没有来得及迎接， 但是玄奘法师要归来的消息已经在民间不胫而走，玄奘法师的名字已经传遍了长安的居民，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一个风尘仆仆的僧人，当然还要牵着马赶着骆驼，因为他带着好多东西，一路尘埃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他们马上就知道这是玄奘法师。所以历史上有这么16个字：自然奔凑，观礼迎渠，更像登见，欲进不得。长安西郊的老百姓蜂拥赶到，赶到桥上，把道路都给堵塞了。大家要知道啊，唐朝长安的马路不是像我们今天想的那么窄的啊，恐怕不会比今天西安的窄，很宽阔的马路，西郊也很宽阔，把道路都给堵塞，而且发生了什么踩踏事件。玄奘已经没有办法前进了，就整个道路跟他的这个驼马队啊，这个运东西的队伍没有办法前进，玄奘只能在朝上停留了一晚，不然的话，玄奘进入长安城门的日子不会是正月25号，应该是正月24号。就因为发生了大规模的这种啊，所以这个事情，这也就给房玄龄派出高官前来迎接，准备了时间。房玄龄也知道了玄奘到了，那么这是皇帝的圣旨啊，下令要你准备的，你这不是失职吗？所以25日，玄奘法师正式的进入了长安的城门。
玄奘刚刚到达长安的郊区，就被前来瞻望的百姓围堵得无法前行。那么玄奘法师在官方的欢迎仪式中正式进入长安城时，会是怎样一个壮观的场面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玄奘西游记》游子还乡。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1959年，临县一场罕见的大旱，把全县的几十万人逼到了最后的绝境。在干渴中挣扎了一代又一代的临县人，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背井离乡，要么远道修取灵水。但是在四处都是悬崖峭壁的茫茫太行山里，足以养活几十万人的水在哪里？河南省鄞州市接待办副主任李勇为我们讲述洪喜渠的故事之修渠风波。
从这面到那面，认真生活每一面。
七匹狼双面侠客，
眼疲劳，点润洁，润舒营养，不干涩。
黄片好吃。
我的黄片，
黄片口香糖，人人都想要。想要。
傲优 ，very good， 傲优乳品。
一波金，真金真情真柔软，一波。
贞观19年正月25日，远离故乡多年的玄奘法师终于回到了长安。
当时人群沸腾的场景，我们今天还是不难想象，这有很多的历史记载啊。第二天，在房玄龄的安排下，各个寺院准备欢迎玄奘，把玄奘历经千辛万苦在印度求得的、各地补抄的、带回长安的经典护送到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寺长安的弘福寺，先把金像安顿到这里。在那一天，当时全世界绝对排名第一的繁华无比的城市长安成了欢乐的一个海洋， 这一天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节日，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节日。在长安最繁华的朱雀街，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是吧？那地位是完全一模一样。举行了全城的欢迎大会，公开展示玄奘西行带回来的佛经，带回来的珍宝，同时还有如来佛肉舍利150粒。舍利分各种各样，有血舍利，有肉舍利，这是不一样的。他带回了150粒如来佛肉舍利，各种佛像7尊。展览完毕以后，再送回当时长安最著名的寺庙弘福寺，全城的百姓奔集起来，驶至朱雀街内中介弘福寺门数十里街，夫人世子内外官僚列到两旁三仰而立，万人空前，等于在长安街两边站满了人，官民不疯了。三仰是一次队列，再被运回弘福寺。有关方面房玄龄看见人那么多，担心出事，就下了一道死命令。什么死命令呢？喝令当处烧香散花不准动，全部给我原地站着。你烧香归烧香，散花归散花，但你的脚别给我动，又怕出现那个踩踏事件。那么这样的时刻，主角我们的玄奘法师呢？他人在哪里？在不在这个人群当中？在不在这个队伍里呢？
长安街上百姓人山人海，只为一睹玄奘法师的风采。然而在一片鲜花和赞叹声中，却看不见玄奘法师的身影。那么此时的玄奘法师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惊讶地看到《续高僧传》又是用16个字留下了一段让我们非常敬佩的记载。玄奘法师是怎么样呢？俯首观宇，坐正清闲，恐现恶意，步步临轨。他一个人静悄悄地坐在一个房间里，非常清闲。他怕世俗的人对他太过瞻仰，太过崇拜，导致误意，所以玄奘法师根本就没有出现在任何这样的欢迎的场合里，也就像他在曲女成大会以后根本也就没有骑到这个大象的背上一样。在这里边我们领会到玄奘法师的自我克制和谦虚，同时我们难道不能领会到回到自己祖国的玄奘法师是真正的看透了世俗人情？在这里边难道没有一丝难言的苦涩吗？接下来玄奘法师马上就要赶往洛阳，和一代伟大的君主唐太宗李世民见面。至于玄奘法师和唐太宗李世民见面的具体的细节，请大家听下一讲，谢谢。